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还是有千木乐等着你。我是千木乐的乐意，
我是姚谦。
要想一想才知道，
要真的要谦虚的谦。
那另外一位就是，
我是木心。
大家好哈，听众朋友好。哇，我们那个与圣经的苦主同行已经结束了，应该算是完满结束吧。那现在迎来一个，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会很感兴趣，但是乐意有点战战兢兢的开展的话题，就是农的话题。我们在农年结束之前，我们赶紧来谈哈。乐意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复杂，有点争议性，但是也是挺切合听众朋友的那个需要。那我们希望基本的方向呢，是能够像我们上周的那个编花宣传的声带所说的，能追本溯源，剖析经文，开放务实，坦诚交流。所以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步骤呢，姚牧师？
我们需要了解中华农呢，应当实际什么回事了，
就是客观冷静一点哈，
对，
去了解，先不提啊我该怎么面对，先弄清楚事实，对吧？
那么还有我们对圣经里面怎么样谈这个农啊，我们就用什么和合本呢、和合农来表示这个部分呢？这两方都是一个对比，或者说一个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如果要牵涉了解和合农，其实也牵涉很多的背景资料，我们需要哪些背景资料呢？
对，可能需要这个了解一下希腊关于这个农的一些记载，
因为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哈。
对，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两约之间的一些文献，关于农的一些记载，同时呢也会涉及到旧约这个希腊74译本中有关农的一些翻译或者解释。另外呢还要了解这个74译本中的农呢，又会涉及到很多的背景资料，比如关于这个古代近东这个农的一些情形，
就是巴比伦呐、还有迦南人怎么看农哈，说得很好。然后我们才可以比较客观的把中华农哈、和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农做一个比较，然后我们才可以去讨论基督徒该怎么看待农。那杨牧师啊，现在就先请你真的为我们这几集的有关农的特辑，可以造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简单祷告
好
吗？
我们祷告，感谢主让我们这一个时期可以跟听众朋友谈到农这个课题。我们晓得过去到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对这方面都有一点困扰，求主也帮助我们有智慧去探讨，有客观的心来仰望你，那引导，让听众他们在收听，在同时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呢，也更深明白你的旨意。求主让我们在这方面明白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在侍奉方面有进步，我们这样的交托求主带领我们做主持的都有智慧，也有谦卑的心去探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那今天我们就先谈中华农，谈它的起源特点和对我们华人的意义。
追本溯源，剖析经文，
开放务实，坦诚交流，
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龙年化龙。
关于中华龙的起源呢，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在古代的典籍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记载，甚至呢可能是彼此矛盾的说法，很难呢100%的确定。但是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大概的一个大的图画或者说印象，概括起来呢大概有三种的说法，一个是图腾说，另外一个就是天象说，而这个天象说呢可能又有这个星宿说和雷电说两种说法，
或者雷神说，
或者雷神说，
哇，很复杂。
对，第三种呢就是模糊集合说。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图腾说。图腾是什么意思呢？图腾指的是一种神圣物件或者象征， 它被视为一群人，例如部落的徽号。这个部落呢，就把这个标记，例如动物或者植物，当作自己的祖先或者保护神。原始部落对大自然的崇拜是图腾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嗯，
有一位学者叫闻一多，他在这个《伏羲考》一文当中说，龙是图腾，是虚拟的生物。
嗯，
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还有一种说法是，上古伏羲氏族以蛇为图腾，伏羲氏族人太昊又敬拜龙，以龙为氏族的图腾。
嗯，
也有说这个太昊呢，就是伏羲。
嗯，就是两个说法，一个说他是伏羲氏族的人，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太昊本来就是伏羲，
对
吧？
对。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太昊对龙的崇拜呢，很可能来源于伏羲氏族以蛇为图腾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传承。
嗯，
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轩辕皇帝打败了各部落，统一了中原之后呢，就把被打败的氏族的图腾的特色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图腾，表达这种团结，因此呢，就糅合成多种动物为特征的这种龙的一个图腾。
嗯，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天象说。
嗯，
天象说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天象说之一的就是星宿说。
嗯，
有部分学者指出呢，从古代文献来看呢，古代华夏的王者祭祖时，他会使用龙旗。也有学者呢认为，这些先秦旗章上的龙是天上好像连珠的龙星，是天上的星宿。在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中呢，有28星宿。在这样一个系统当中呢，东方的星宿就为称为青龙。
嗯，听过。
根据龙的形象命名为角，就是龙角。
嗯，
还有这个亢，就是龙颈，还有一个是这个房，就是龙腹，还有这个心是龙心，尾就是龙尾等等这些。另外一种的天象说呢，就是雷神说，就是古人观察到在春雷响了之后呢，会万物复苏，便会误以为雷有催生万物的功能，而雷声之后呢，就会出现雨水，而雨水呢又对农业非常的重要，就是掌管雷雨的雷神成为了农耕最重要的一个保护神。
嗯，
在《山海经》中呢有记载，雷神为龙身而人头。同样的，在《易经》当中也提到，震为雷为龙。
哇，这挺复杂哈。
我听起来都已经很复杂。
好，
图腾说简单就是龙是图腾，天象说简单就是说看见星宿像龙的形象，还有就是雷神说就是说雷神就是龙，大概是这样，对不对啊？
对
啊。那还有最后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模糊集合说。
嗯，
有不少的学者认为呢，龙是中国古人在传统的这个蛇的基础上，结合了鱼、泥、鳄、鱼、蛇、虎等动物的特征。
哦，还有猪好像也
对
入围。
对，进而呢与这个云、雷电还有等这些自然天象的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
神物。好像彩虹，彩虹也是哈。
对对，
红泥。
对，就是说它以现实的生物加自然的天象为基础，然后将自己呢对于身外世界的畏惧啊、依赖啊、疑惑、想象、崇拜啊等等都贯穿投注，体现到龙这样一个形象。
意思呢就比较好明白，就是说他们看见天上哇闪电的彩虹啊，有点像龙的那个形态，然后看见地上有些动物又有这种形态，然后就觉得都是同一个神圣的动物，就在不同的地方来显现，是这样吧？
对，
所以模模糊糊觉得，哎，这个天上的东西还有地上的东西都是一个神物，就叫龙，对吧？
应该是。
对这些研究没有这个木星这么厉害，
我觉得也没有谁觉得哪一个肯定是对，但你知道一些就好了，我觉得听过知道大概有点印象
就
可以了。
我
就
是在这方面要受教，
因为这个确实是众说纷纭的，可能没有唯一的答案，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是中华文化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部分。
是。那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谈到中华龙的特色啊，我们会谈它的样子、习性哈、啊，还有就是种类哈、啊。首先是样子，你现在想象的龙是怎么样的呢？那原来专家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说，在我们的文物啊或者典籍啊，反正龙都是想象出来的嘛，也没谁真见过龙哈。原来从这些古物里面去考究呢，我们中华龙呢是从英文字母的 C 一直过渡到 S 那个形象，大概你知道 C 是怎么样的， S 更弯曲的啊。那从出土文物可以大致看到龙的样子的演变。我们先说辽宁那个著名的茶海遗址哈，那个遗址是属于兴隆洼的文化时期，距离现在大概是8000多年到7000多年哈，有人考究过，在遗址里面发现用石块堆砌摆放而成的一个龙形图案，是很著名的。我知道这个文物哈，它的形状就像英文字母的 C， 所以最典型的 C 型的龙艺术品呢，就一直的传下去，就到那个红山文化。所谓红山文化，也是一些文物遗址，是大概距离现在约5000-6000年前哈，那里就有一个著名的叫玉龙哈，在内蒙古出土。那后来又到了山西出土的，属于在后期的啊龙山文化，刚才是红山文化，现在是龙山文化，距离现在又比较近一点，是距离现在4000多年，发现一些陶器啊，里面就画的龙，有龙的纹，也是整体呈现一个西形的。也有人说，有一些学者说，在甲骨文呢，商代的甲骨文的字形当中呢，龙与鳄鱼的形状相似。可是到周代以后啊，你们要注意了，中华龙那种躯干的形态就出现了大的变化，从从前说那个 C 哈、啊，就慢慢变成那个 S， 就是弯曲一点，
多一个弯，
对，就奠定了中华龙的基本形态。还有呢，又有一个说法叫九四，就是中国那种龙的文化，那个龙像什么呢？宋代有个人叫罗苑，他在一本书叫《尔雅逸》，他就这样说，他说龙就是，那你慢慢听哈，挺难的，角似鹿啊，头似驼，骆驼的驼，角似兔，颈颈项的颈，颈似蛇，夫似蜃，海是蜃楼的那种蜃，是一种动物，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目似牛，所谓九四哈。但是宋代另有另外一个画家叫董宇，他对这九四的看法是不同的。他认为龙呢是这样子，头似牛，嘴似驴，眼似虾哈、吃的虾，脚似鹿，耳似象，大象的象，鳞似鱼，须胡须的须似人，腹似蛇，足似凤，凤凰的凤。其实大家都没见过龙，
对对对对，
所以各有各的说法也是可以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龙的一些习性。龙喜欢水，龙喜欢飞，而且一飞通天，而且龙还喜欢这个善变，
还可以降雨，对吗？
降雨。对，我们先看龙的第一个习性了，就是喜水。龙在龙的特性当中呢，潜深大海，喜水是第一位的。龙本来就是水物。东汉有个学者叫许慎的，他在《说文解字》当中说：“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渊就是跟水有关
的，
对对
对。
就指出了这个龙呢与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呢，龙还喜欢飞，好飞，对。同样是在这个《说文解字》当中也说龙春分而登天。其实呢，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呢，这个龙的模糊集合之初呢，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建筑啊、雕刻、绘画都把这个龙呢出现在浩渺无垠的云层当中。
啊、对呀、啊，通常是腾云驾雾啊。
对对，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云龙望柱，云龙石，对。与上面习性相关的呢，就是这个与这个云和雨有关系。古人呢，基于他这个同类相感的观念，认为呢，龙这种与水与天有密切关系的神话动物呢，它能够兴云治雨。就像《山海经》记载的有关
应龙
啊，
会飞的，
有翅膀，能够积蓄这个水，而且善于这个降水。还有龙的习性呢，就是龙比较善变。对龙的这个多变性呢，描写的比较好的一段文词呢，是在《三国演义》当中。那里呢，讲到了龙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引介长行，生则升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藏于波涛之内。对，我觉得这个呢，很好的把这个龙的一种的善变给表达的非常的优美。
听说还有所谓的龙生九子，对吧？
对，龙生九子呢，就来自于明朝的叫李东阳的，在他的《怀陆堂集》中记载了“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意思就是呢，龙的九个儿子有些不像龙，而且各有各的喜好。就是说，有的龙呢样子像 龟，有的像老虎。
哦、龙子有些像龟的，完全不是龙了。
对，有的像老虎，有的像狮子。
嗯、
还有呢，各有各的专长。
嗯，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些呢，都反映了传统的龙的一个变化的多端。
哇，听木星老师这样说呢，姚谦觉得非常丰富，我的研究跟理解就没有那么多。
嗯、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看看啊，中华龙呢有什么种类啊？那么文物跟古籍里呢，我们发觉呢，呈现很多种类的龙啊。
嗯，
这个当然又跟传说中华龙的变化多端的概念一脉相
传，就是刚才讲的那种。
对对对，那么中华龙可能因着颜色啊、形态啊、长相啊、成长阶段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呢，我们常常听来啊，冠以不同的名称。
嗯，
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呢，姚谦也研究不多，就不能一一来详说了。
嗯，
但这里特别要提的是一个称作蛟龙啊。
嗯，
这个蛟龙是虫字旁那个香蕉的蕉那个蛟龙。
嗯，
那么传说里面呢，那个蛟是什么形象的呢？相传呢，蛟龙呢，哇，它可以发洪水，
不好的水了，洪水就是不好的，
洪水就是我们有时候怕嘛。
嗯
啊、哇，一冲过
来，但是龙就给我们云雨好的，但是那个蛟就要发洪水，就是不好。
所以呢、嗯、有说小就说蛟，大就说是龙，就是这回事了。
嗯，
那么清代有一个人呢，
薛福成的吧，
薛福成，他说，哎，对，
然则龙与蛟之为利害相去悬殊矣，就是分别很大。蛟有害无利者也，就是蛟就是有害无利了。龙就不同了，龙降泽于民，为利甚虎，就是说龙是好，蛟是不好，对吧？哎，木星老师，
嘿，谢谢这个乐意啊，我普通话都念来不容易，那文言就更难。那么从这段话来说呢，蛟龙的形象，哇，听来是挺负面的。那谈到这里呢，可能你也会想起啊，民间有一些故事，什么周处除三害，
嗯，
其中啊，如果我们记得呢，其中一害就是水中的蛟龙，
嗯，
为什么这里要特别提出蛟龙呢？因为刚才一直讲的就是龙在中华文化里呢，啊，我们曾经说是图腾啦，是守护民族的好东西啦，龙又带来雨水哦，听起来都很正面的。
嗯，
但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也指出，哎，龙也可以做坏事的哦。
是
啊，虽然在文化里，在古籍里呢，蛟龙渡劫，这个劫难的劫，才能升格化成长为龙。但无论如何呢，蛟龙这些传说，起码可以让我们发现，传统里面还是容许龙这个族类呢，不一定是全是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元素啊。这个是我们提蛟龙的原因。
嗯。
好，下面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龙对于我们有哪些的象征的意义。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呢，龙可能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标记了。
嗯，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就是说这个标记的它的认受性很高的。
是的，
很多中外人士看到龙，就自然想到了我们这个东方的这样一个民族。还有一个就是龙呢，毫无疑问是一种帝王的一个象征了。
嗯，
我们可以从炎帝、黄帝，还有这个尧帝，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从龙而生的。
嗯，
比如我们的始皇帝秦始皇也被称为祖龙，因为按照史记的记载呢，把皇帝比喻为龙就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嗯，
当然汉高祖刘邦呢，他在起事的时候呢，也曾经呢主动的把自己与龙拉上关系。对，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史记的高祖本纪，在那里说呢，就是刘邦的妈妈她在梦中与龙相遇，然后呢就生下了这个刘邦，
所以他就变成是龙子了，对吧？
对，
真命天子。
所以呢，这种帝王就成为真龙之子的说法呢，就一直这样形成了一个惯例。
那后来又形成了一个所谓五爪金龙，对吧？啊，的一个图像或者设计，那又是什么东西呢？
所谓的五爪金龙呢，并非有五个爪子，而是爪子上呢有五只脚趾的意思。
嗯，
我们看到别人用的这种龙图案呢，就只能用四只脚趾
啊，只能天子，所谓
对
真命天子，就是皇帝才能用五爪金龙的图案。
对对，我们中华龙真的巍巍啊！
对，我们看到这个皇帝他的衣服不叫衣服，叫
龙袍，
对，叫龙袍。龙椅、龙座，
对，
所以跟民族标记、帝王标记都有密切的关系。
嗯，
那么姚谦继续来谈这个龙那个第三呢，就是龙也是代表美好特质的标记，尊贵啊、兴旺等等。因为龙跟天子刚刚说成为了亲戚了啊，有密切关系。龙也自然被一般人看为尊贵和威严的标志。那么什么才俊之士啊，优秀的人也被比喻为龙。
龙，人中龙的吧。
人中龙啊，例如孔子见了老子之后呢，被老子的才俊警戒所吸引啊。那么弟子就问他对于老子的性相。那么孔子说，哎，老子有龙。
就是像龙。
那么诸葛亮呢，就更以卧龙。
叫卧龙啊。
卧龙。那么俗语中也有望子成龙，这个我们懂得了。那么另外呢，很可能是因龙腾云驾雾的形象深入人心，所以呢龙也代表兴旺、朝气勃
勃、
奋发向上等等的美好境界。
对，一个成语呢就是龙马精神，
很多好的标记。那么还有第四呢，不只被视为美好特质的标记，有不少华人更相信他拥有或者说摆设或者说佩戴一些龙的物品会带来好运啊，这个是华人呢看龙是为人带来福气的力量。
有更进一步的就把龙当为偶像，不是所有华人地区，但我知道有些有华人的地区呢，龙被视为龙神呢，就进展到有一个龙神给人去膜拜的。原因很简单哈，传说当中龙有降雨的能力嘛，刚才讲了，所以帝王真龙天子所谓哈，就会向龙神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民众呢也会向龙求雨水，尤其是当旱灾的时候，有这个龙王庙啊，就会到那里求雨哈。如果大水呢，又会觉得是龙神对民众的惩罚，又要去安抚这个所谓的龙王。那其实呢，对龙的敬拜，如果我们追本溯源呢，是有佛教还有道教的元素。印度有一个神呢，所谓的神哈，有一个就叫那迦神龙，它的原型呢是大蛇，它是负责降雨水的。还有小的龙王，他们相信可以存在于一切水域当中。还有一类蛇神，它呢在印度称为摩呼洛迦。因为是翻译嘛，称为地龙。其实这些你听起来都知道，可能也混进了一些印度教的成分哈。我看书籍知道是这样。那传入中国之后，我觉得中国人最喜欢就是所有东西都糅合在一起，对吧？例如我们的儒释道合流就是这样。那么中国就将那个那迦龙哈，那迦神龙和传统我们龙形象混合，产生了本土的龙王的概念哈。 给他们的塑像加上中国式的王冠、龙袍等等皇者的象征啊，其实这个不难理解的。例如我们看民间小说《西游记》啊，《封神演义》啊，都记载有所谓
的四海龙王。
四海龙王就很多人听过了，对吗？民间小说《柳毅传书》啊，也谈及龙王三公主的爱情故事。那现在其实很多华人地区都很盛行龙王的敬拜，例如台湾很多地区呢就为龙王殿举行盛大的庙会，而且真的做一些法事请王，仪式当中真的有伏击啊等等仪式来求这个所谓的龙王显灵。北京其实也有龙王庙啊。
简单来说呢，龙我们上面跟大家谈的一切呢都渗透到我们中华文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艺术啊、雕塑啊、舞蹈、
雕刻
舞蹈啊，
节期啊、节日啊、
节期等等啊，大家都
语言也是啊，很多成语
都发觉跟生活方方面面无孔不入，
好像被上述五项意义我们受影响熏陶的那个程度是各有不同的吧，
也不同
啊，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
中华龙可以是美好特质的象征，中华龙也被误认为是赐福降雨的偶像。求主赐我们明辨的智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哇，听完精彩的将军令之后啊，就回到这里，还有千木乐和你一起，这里是真道分解的龙年画龙。刚才我们讲了，不知道听众朋友记不记得，我们讲过普遍来说龙对我们华人有五种的意义哈，第一是民族的标记，第二是帝王的标记，第三是美好特质，就是尊贵啊、兴旺啊等等的标记，第四就有些人视它为一个吉祥物，有法力的拥有它就会好运，最后是龙是偶像。那乐意就回想，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把它当是偶像，因为我所在的地区很少接触拜龙的人、拜龙王的人，从来没有视它为有法力的吉祥物，好像听了龙马精神那些，也不特别觉得龙就是好。但是我就觉得普遍想起龙还是会觉得它好像是崇祯皇帝的标记，而且也会想起是中华民族的那种标记，好像从小就有这个概念。那么杨牧师你呢？
我是偏向一跟二
啊，也是跟我一样，
所以都是民族的标记为主调，
就是很少会想起它是偶像啊，拜它都没有，
还没有信主以前也不觉得那个是偶像。
对，那么牧心老师你呢？
可以思想一下，如果没有龙的这样一个想象，我们的精神啊、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历史啊、气质啊，都会失去很多，
少了一点东西，
对，失去很多有活力的东西。因为龙你说这种
一个虚拟的动物
或者说想象力的动物，它确实是伴随了我们的文化，伴随了我们的
悠久的历史，
对，悠久的历史。
那我们很真诚的分享，你呢乐意就给你一个小习作哈，希望你回顾一下，尤其是在没有信主之前，龙对你有何意义呢？我们等着你的回应哈。今天谢谢你和千木乐一起去看这个中华龙，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